哎，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讲这个分别与且啊，那么这个与且就是相应的意思，所以在分别与且里头的修行法门，主要就是谈止跟观的问题。我们连着几个礼拜到现在，我们可以简单的这么讲，就是分别与且里头透过止观的方法来修行。那么这个观的部分呢，它有三种，一种是相的观法，一种是寻的观法，一个是事的观法。可是止的这个部分呢，他说有三种，又有八种，然后又来一个又有四种，是不是？讲三种的部分呢，就是跟那个观的部分是一样的，他讲的是讲相啊、寻跟事的部分。讲了八种里头呢，就是讲前面的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然后呢是空无边处、事无边处、无所有处、非想非非想处，总共叫四禅八定，其实都是属于止的部分。那么我们在四禅的部分讲的比较多，我们后面的那个无色界的部分呢，不是解释那个无色界的文字的部分并不难啊，但是我跟你上个星期给各位讲说，那是属于无色界的东西哈、啊，你用我们哈、啊、现在的这种色界的东西想要去理解它，用理解的是理解不来的，所以我就不费太多口舌啊。但是空无边处的部分，你用一些一掉到文字里头去解释它，我觉得就是有一点瞎子摸象。你以后有本事自己去领会吧啊，因为我也不是从无色界来的，所以我绝对有理由不说，不是我不懂得它的意，它的文字的意思，而是解释的文字的意思以后也说也没什么，对你也没什么帮助的。我们以前给各位讲说，他们在做死亡学的研究里头谈到了，就是那一个不属于现象界的东西，你一接触那个是部分，所有被访问的啊，这几十个哈、啊，他的说这些死而复生的人的这些个案，他们都跟你讲，他说从我脱体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可以跟你讲，那个世界就不是人间的语言能描述的。是不是？所以人们目的在做有关 death study 的时候，他在这个地方是属于他们的叫做共同啊的临床死亡经验里头。所以你要去讲，然后既然人间没有语言可以描述它，那它是什么东西呢？他说我只能够用比喻的，所以比喻的也是可以讲给你听的、啊。所以他讲了很多，说我比喻给你听。所以当他问到说我怎么样脱体的时候，他就跟他讲，他说我从我的身体里头，从那个时候我感觉到好像水缸里头的水满了一样飘出来，就这样。大部分人的比喻是这样，可是我们却不能够，它只是比喻啊，类比推理是很危险的哦。所以这个部分文字你看看嘛，那也可以凭想象知道一点，所以去生一点口舌好了。可是又有四种讲慈悲喜舍的，好在我们以前已经讲过好几次，那是因为我们有这一位有一则公案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那就是因为当时弟子问云门说什么叫做古佛的心，而云门禅师的回答是说，慈悲喜舍就是从那里出来的，所以你可以知道为什么会说慈悲喜舍是属于止，所以可以知道说慈悲喜舍这样子的最纯真的慈悲喜舍，事实上是从我们体真止那个地方流露出来的，那也可以了解。那么好，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接下去就止观一起用的问题。止观一起用呢，就称它叫做啊，这个啊，三摩地啊，那就不叫做奢摩他，叫三摩地。 那三摩地这三个止观一起用的时候呢，就有三种啊止观一起用，一种叫做小种法止观，一种叫大种法止观，一种叫做无量种法止观，这三种。我们把止跟观两个拿起来一起用，那我们称为一境性，对不对？这个一境性也就是沙摩地的意思。可是我们这里面可分成三类，第一种叫做小种法止观，一种呢叫做大种法止观，一种叫做无量种法止观。那什么叫做小种法止观呢？在经文里头告诉我们的，就是你研究一部契经，以一部契经专视这一部契经，或者是这部经里头其中的一品，你专视其中那个方法，这样子去修行去验证，是啊，叫做小种法止观。那这可以了解，你天台里头啊，小止观的修行，其实就是只是从修定的这个地方来看，叫天台小止观。这里面谈的像六妙门都是属于天台小止观的东西，也就是说你用经典里头其中的一个法门来修行，这个叫做小种法止观，一本经的全经来做修行也叫做小种法止观。大种法止观呢，是研究这一部经，一定是以一部经，甚至于以跟其他的旁经结合起来，成为这一部经的来解释这部经，然后修这部经的那个叫做大种法止观。可是还有一种叫无量种法止观，是根据如来无量啊，这个无量如来的教法，就是佛所教过的所有的东西都融摄在那个地方，发慧照了，在那个地方产生启发，产生智慧，能够觉照验在那里觉悟的，它没有任何限定的，那我们说它叫做无量种法止观。这样子说法，把它解释，这种文字解释完了以后，我们就可以下课了啊。因为如果要考简答题，你也应该答得出来啊，也要考是非题，你也会啊，弄填充题我一出你也会啊，用研究一部经的一部分来修行，或以一部经为修行的，称为一小种法止观，二大种法止观，三总量啊，这个叫做无量种法止观，第四止观，第五什么都是，你就可以出是非选择题了，对不对？但是这样有什么用呢？你还是不知道啊。那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你就知道了。我们讲观无量寿佛经的时候，你还记得吧？你看观无量寿佛经来解释这个地方是最容易了解的。你可以止观哈，只有一个观日落，所以过去啊，这个修行人哈，他比如说在深山里头修行，他在山头上，在修日落那个时候，只观着日落，然后就念着佛，他只观了一个日落，只有观日落而已，他就日落标着西方，然后就念了阿弥陀佛，他觉知往生极乐，那是一种修法，一个就可以。其中的一个法门，那也可以修水，修什么呢？可以做观水，是不是？观水一样，还是达到那种效果。你从水的这种观法里头，觉得你的身体里头洁净，所以你不信，你现在就可以试试看。你既可以观这个像清洁的水变成琉璃地，这个琉璃地啊，如此的光亮啊，这个大地啊。光芒如黄金色，琉璃的世界，这琉璃的世界里头，你观的是水到琉璃世界，然后你自己觉得你自己的血液也如清净的琉璃，也是像清净的水一样，你感觉到你自己的清凉，然后马上你请别人在就在那个时候给你看看你量的血压，你的血压就马上就会跟着，就会血压就会往下掉一点，你的血压就会往下啊、哦、移一点， 为什么？因为你镇定了，你清凉了，你自己的血压就会往下掉一点。然后你再去看看你身体里头，其实很多化学平衡的东西，如果抽血去检验的话，它也就改变。那么修的只是修一个五官水这样的而已。那我们不是讲了十六关吗？对不对？可是关这个十六关，关到这十六关总合起来变成只有一关的时候，他关的是极乐世界。这是，这等于是我在这个关门里头，我们又用了天台的关法，又用了念佛的法门，然后再加上这个关门，那这东西我们就变成了像大中法止观。这里面有止有观，止是心啊定，而且这个定呢是持续不间断，不会中断的，而且是觉察，不断的觉察的，那个叫做止。观的时候呢，是在这个地方我们用了极乐世界的那些观照的法门来跟这个止结合，让我们的心有如极乐世界。这个东西观的是跟极乐世界是相应的，所以你可以了解，就是说在这里讲止观的时候，我们也就以这部经去给以前给各位谈那个观无量寿佛经的时候，我们一直跟你讲，你可以单独观一个，而且你在观水哈，你甚至于可以观极乐世界里头哈，甚至于这个观极乐世界啊的树哈，观极乐世界的八功德水哈，你都可以甚自己有如在八功德水里头观华座想，自己就有如像那个华座，这生命之华，这是你自己又可以内观，可是又可以一样的产生一次我们的正观。所以既可以内观，又可以产生一个正观，所以这里面身心里头的调和就很好。所以你今天晚上回去啊，你要修止观，就是啊，就是简单的止，就是把房子啊不要太会吵你的这些情境把它安排一下，不要太吵，这个就是止的一种啊。止里头一样有讲相的止、玄的止，也有事的止啊，啊，然后你开始呢，你要你止的时候，你的内心里头你调和好了，你可以止了，然后你开始做了关门啊，你用关的关法，你要以这个关的法门来修行。那么我们现在可能修一关，或者是我多关，或者是一关，你这样去观法的时候，那就会很得力呀、啊。所以很有意思的，你慢慢的，你我们会觉得它没有意思的原因，是因为我常常因为忙，我根本没有去，没有修行，没有练习啊，又或者是因为我对这个东西还没有到自己没有养成一个比较身心啊，也就是信是这个信仰本身没有确立得很好，可能我只是听一听，我也不会太介意这种事情，我都。你也就不会觉得感觉到说这个无量寿佛所观的这个无量寿佛的极乐世界跟我们之间是这么密切的关系。那如果观到一段时间以后，起先观的时候你可能只是观的日或者是观着水这样子的一个东西而已，可是慢慢你会发觉在你自己的平常生活当中，你会觉得诶，好像常常可以自己好像处于啊，自己处在这个一种比较清净的处在啊，自己就等于生活在一个比较喜乐的哈、啊，那也比较自在的这种环境。还不止如此，有时候觉得好像佛跟我同在那种感觉，这种感觉就已经进一步产生了一种比较丰富的宗教情怀，或者我们称它叫宗教情操。这一部分的情操，它不是我们一般哈、啊、所讲的那种迷信的宗教所有的，它是一个比较殊胜的东西。所以你大概也可以了解，就是说以前我举过哈、啊，像日本的庄松哈、啊，他有时候会觉得你会看他表现出来那么。对于极乐世界的向往，以及对极乐世界里头他的那种情感跟他内在的一种情绪是如此的这种密合跟如此的感应啊， 你看他有一次，人家也是想了半天，说：“哎呀，不找他也不太好，因为他常常觉得说，常常总是到一个地方出现某些状况。”但是还是告诉他呢，说要去东京的哪一个什么市哈、啊、去。他们是千里迢迢的哈一群人去的。到了那个地方，一进了大殿，庄叔马上就躺在大殿上，就把两只腿。手也摊开来哈，两只脚伸得直直的，就这样子摊在那里。人家一看，庄松，你怎么会这么没有礼貌？你怎么跑到这个地方来？怎么会躺在大殿？这像什么体统？可是庄松马上爬起来，正襟危坐。他说：“你在说什么？难道你不觉得这是你的家吗？”回到这里来，回到阿弥陀佛这里来，就是回到家。回到家还有什么好客气的？躺着这样累了，躺了一下有什么不好？我们觉得说，在他问题不在他回答的内容怎么说，而是他那一份情怀。他觉得他到这里的时候，就是跟这个地也好像回到家那种感觉。可是我们常常没有这种庄家情操，我们不容易。我们不见得一定躺在那个地方跟他一样，但是我们这个情操出不来。但是他用这种方式，就是在提醒我们，提醒我们后进。你要注意，你要有这种感觉才对。那你什么东西是回到你阿弥陀佛的家呢？明天爬山爬到了高岗的地方，请你坐下来，然后你往那里看一看，说：“嗯，这个地方真的很像阿弥陀佛的家，就是我阿弥陀佛的家。”那就是你真的感受到那一份你的观法，你对那个本体世界有着一份向往而产生的一种美妙的，而且又有感情的，而且这种感情是不是非常亲密的？我告诉你，净土中只有学到这样才叫做净土，否则就不叫做净土。我的距离很远，你感受不到那一份那种宗教情怀，所以有时候你只是用的是禅家的东西，可是。在净土里头，你一样会这种感觉。你在某一个情境的之下，你会感觉真的欲言言又止，林下好商量，就这么一回事。林下好商量是怎么商量？你要跟谁商量？你一问我就跟你讲，阿弥陀佛嘛，还有谁？欲言言又止，是我这颗心已经超越出来了。林下好商量，其实。指的就是那一份清凉，跟那个本体世界相接气、相契合的、相密合的那种感觉。你那一个部分已经不再是一个思考上的问题，也不是一个思想观念的问题，而是一个宗教的很深的一种情操。这个情操，教我如何说？所以你也可以了解为什么寒山子他们在修禅里头，竟然他们也会讲到说：“无心事秋月，必谈秋皎洁；无物堪比伦，叫我如何说？”真的没有一样东西可以比跟这一个你这种宗教的情操，有修止观而你进到以《无量寿经》的一个修行来看的话，没有比这个更为这种贴切跟更为那种深入的这种情操的表现了。所以止观一起用的时候，我们举以观无量寿经来看，也就更为明白，就是这样子啊。这个过去啊，弘一大师呢，他这么说，他说其实。修行是应该是简单的。他说出世间法，你看起来啊，好像很复杂啊，三藏十二部经论法门门门那么多，八万四千法门看起来很复杂，但是你简单看起来，你去看，它很单纯。你只要把它看清楚，它很单纯。就是你通止观的这两个方法的时候，看事情就很单纯，因为只有这三，他告诉你一起用止观一起用，就是这个嘛。 所以很简单。你不管你修的华严、修的净土、修的禅宗、修的天台，它就这么简单。他说看是复杂，但其实我们修行起来，其实它是很单纯的。他说世间法看起来是简单的，但其实你越钻就会越复杂，而且呢会纠缠不清。你去试试看好了，人世间的事情啊，就是本来是很简单的事情，一定可以演化成非常复杂哈，而且不止还复杂，还可以把它弄得哈，让你这个连找个头绪都可以找不到，可以到这种地步的。那这是他的说法，我的领略呢，就是说学佛这件事情，你也可以从整个大的十二部，这个整个的大藏全部读完以后，以阅藏作为你的修行，当然可以啊。但你也可以想到用只有一门，也可以。所以净空法师常常都给我们讲说啊，你要记得一门深入。可是你只听到净空大师讲一门深入，可是你没有听到他讲一门深入叫什么。他说我所谓的一门深入是，你读很多经来通一门，你要去学很多经来解这部经，而不是只有一经。只有这一经它怎么会深入呢？所以你听他讲，你就知道说哦，你在修行，在 学佛法上，为什么说如果你自己没有时间去花那么多时间去以旁经来解此经的时候，所以你每一个礼拜拖一个时，抽出一点时间在这里听一听，跟这么多的同修一起啊，这个听一段法，我想帮助是很大的，就是这样。要不然你也不知道修行的法门原来是这么灵活，而且这么活泼，又不是一个完全这个是定的不会动的一种法门。我们修行，我们在佛法上常常会被误会，以为有一种非常啊精细到非常刻板的东西，你必须要拿到这种叫做什么啊，叫做秘籍吧，或者是叫做什么什么特殊的这种啊，这个什么武特别的武林里头的某种秘籍哈、啊、好像才能够得到。不是这样，你就是拿半部经八部经一样成道，没有半部经，只是一品经一品经一样成道。所以佛法它就是美就美在这个地方，它不会因为你的知识程度不同，只是问题是你是怎么进去的，就是这样。所以它看起来好像很复杂，其实很简单就是了。那怎么样才能够、啊、做到这个种法止观的问题，就是前面这三种种法止观，那我怎么样才能够修这三种种法止观呢？他说思维熟哈，善了善了，融消一切出众所依，就是你在思维，你思维是不间断的，这一刹那一刹那之间的那个每一个这个心要融，你必须要哈融消一切出众所依，你必须要怎么样，要把这些所有的出众，什么叫出众，就是你有烦恼有执着的这些东西所依，依的意思就是有染着的意思，就是依他而起所产生的这些染着，这些东西你要把这些粗壮的东西你能够把它消融掉，这是第一步，你一个一个思想。所以一个一个的想法，我们既不会停留在一个过去的刻板的东西里头，我还是对目前眼前的这个情境了了分明的。我们是很容易留在过去的情境里头，我看到那一个人是我的熟人，我对他有三分情，我对那个人我看起来哈、啊，这个是觉得不比较不顺眼，所以我就对他呢距离的就会远一点啊。其实我们之所以会对那一个人产生一种不顺眼，是因为你以前成长过程当中，你所结交过的朋友、碰过的长辈，乃至于老师哈，啊，其中可能有几个人，啊，大概是那种他们欺负了你，或者是他们 抨击了你，让你下不了台，或者委屈了你。可是那个人，假使那个人是长得是皮肤白白的、胖胖的啊，然后呢，这个那个样子呢，就是看起来，眼睛是圆圆的。假设是这样子，你现在再看到一个皮肤白白的，眼睛也是圆圆的，还有一点胖胖的，你看到他就有一点点，就会挑你。你这个资料一输一送到你的丘脑，这个丘脑分两边去调档，一个是到你的 hippocampus， 就是脑皮质那个地方去调你分别过去的经验来做判断，理性的部分。但是还有一个部分是，它是去你以前的叫做这个这阿米达拉斯，这两个杏仁核的这两边哈，这个脑干的两侧去调档。他一掉出来了，啊，一看这个东西掉出来就是不愉快的，所以一看就不喜欢，再看就讨厌，他就变成这样子啊。啊，其实你要注意，这个东西是你过去累积的，依他起而来的，你要注意啊。所以本来这个人，啊，他可能是你的贵人，你知道吗？可是你就看他讲话，你跟他讲话的时候那种样，你就不会跟你跟他就不会投机啊，所以贵人就跑掉了，是不是？所以你的智慧就没就这个智慧就不无所谓智慧，就是开始你智慧没有起来就起障碍，啊，你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这个是用我们现在的这个所谓这个身心心理学的一些角度来解释这个问题，你听起来就很容易了解啊。事实上，心理学里的很多结构性的解释就是这样解释的啊。事实上，我们现在也越来越发现，真的是这个样子。虽然不见得那些东西是那么的清楚、那么的正确，但是我们调出来是以前的经验，有的存在情绪里头，有的存在我们的这种脑皮质里头。这个脑皮质又称为叫做心皮质，所以我们其实是很麻烦的人。是很容易拿过去的那些东西一下子就把它套到现在这边来，这是很麻烦的事情。所以你为什么碰到有一些人他啰嗦一点，你就会很讨厌他，就是以前你爸爸妈妈对你太啰嗦了嘛，现在他如果再啰里啰嗦你就讨厌他。为什么？因为这种样子哈，很容易引起跟以前的那个东西一起掉出来嘛，是不是？但是爸爸妈妈可以不可以不啰嗦呢？不啰嗦一点还不行呢？为什么？因为他放不下心嘛。啊，小的时候你也不会觉得爸爸妈妈啰嗦，大一点的时候会觉得父母亲啰嗦啊。但是啰嗦还大一点就比较不会那么强烈。但是所以我们就不希望啊，父母亲管教小孩子要严，但是不要苛啊，但是要正确，不要做出一些错误的情绪上的啊负面情绪的示范，都是。这是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个道理弄得清楚，是因为他有可能就执着在那个地方啊。那么我们看呢，思维是刹那刹那消融一切粗重所依，第二是离种种想得乐法乐。我们有种种的想，我们怎么想就会怎么感受，那相对的我怎么感受也会产生怎么想。嘿，这事情如果我今天心情好，很好，今天心情很好，坐在这里来听经，第一次来听经，心情又很好，坐在这里，你会觉得对听经有一种好感。为什么？因为它产生了一个，这两个产生连结，就是啊，听经是一个喜乐的，是不是？会的。但是你今天来听经是心情很不好，然后你才来听经，你下一次又来的时候刚好心情又不好，所以听两次以后你要听经的时候就怎么样，就想到好像心情不太好那种感觉呢。所以人有时候会产生这种黏着的现象，你知道吗？所以我讲这东西也就是要提醒各位，你如果你要皈依，那皈依的那一天必须要法喜充满，得乐法乐皈依是最好的，因为那个使你以后的皈依都是喜乐的。如果你那一天你要啊受戒，要受菩萨戒，那你那一天的心一定把它 整理的哈，所以要斋戒沐浴你的心哈，当你很喜悦，然后来受戒才是好的。如果说你哈是很辛苦的、很难过的哈，然后才跑去受戒哈，我看你下一次好了啊。比如说那一次你感冒得很厉害哈，那你何必下一次再来有什么关系？而且持戒有好多种，你可以师父给你受戒，你去看经文里头。受戒还可以，你就在佛像的面前烧着香，然后你就像佛持戒一样诚，而且你的心如果是很诚的话，受的戒，这个戒是一样完全的受，不是说哪一个师父给你这五个戒，这也是佛所受的，所以你心出于至诚求佛戒的时候都会得的。所以你种种想，你种种的这一些啊、哦，这个虚妄的这些想，你离开了，你要得乐法乐，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是修种法止观的第二、第三，解了十方无差别相无量法啊，这个无量法光，解了十方无差别相，就是第三，就对于这个差别相，慢慢的已经消除了，再解了十方无差别相，要。人要到十方无差别相多么不容易，真的好难。怎么无差别？我好像给各位谈过这个事情。有一次一位老菩萨来跟我讲，他说啊，老师，我来听你讲课，我收获好多，我好高，我真高兴。不过，我实在是很喜欢像你这样，如果我能像你这样，该多好。那一次，我也很警觉跟他讲，他说慢点慢点，我跟他说慢点慢点，不是这个意思。慢一点，我且先问你，你不要说是我啊，说你要像我，你不要这么想，因为你毕竟要是照你的方式去生活啊，因为你不可能成为我啊，怎么样也不会可能我啊，至少也不会我这个样子啊，不可能，这世界上只有一个我是这个样子。除非将来发展复制，而且这个复制呢，一定要复制是法律上同意，而且复制的技术真的非常成功，而且那个复制完了也不会像，为什么时间不一样啊？毕竟还是另外一个复制，就是不会一样啊，不可能。我说慢点，你还是你，我请问你，你是在干什么的？他说我退休了，我老了，退休了。现在没做什么，我说那么你以前在做什么？他说我以前做工。我说那你在做工，你在哪里做？他说我在北二高呀，北二高呀。啊，我就跟他讲，我说老菩萨，我对你肃然起敬。虽然我不会讲说我真希望像你，但是我对你非常敬佩，你是大菩萨。他说我什么大菩萨呢？一个工人赚了卖一点点钱，那什么叫做菩萨呢？我说不是这样子，你听经听一段时间，你应该要知道什么叫做平等，什么叫无差别，你听过吧？他说平等听过。我说所以你跟工程师是平等的，你跟大包商也是平等的，你跟你的小包也平等的。他说不平等，他们一天赚多少钱，我一天赚2000块钱，这怎么叫平等呢？不会平等的，贡献也不一样，他们设计那个，我只做那么一点点，怎么会平等呢？我跟他说佛说平等，我们就相信他真的平等，而且是真的平等。 你看，人世间的事情，并不因为你做工程师，并不因为你做工人，这两个就不平等，这两个是一样重要。有工程师，如果没有工人，房子盖不起来，大家没有房子住的，所以它叫平等，是一样的。只不过是工程师呢，他多领了一些钱出来，包商多领了一些钱出来，从他的这一个行动里头，他你看他赚了多少钱，他是多领一些出来，也许他领出来以后再继续去做功德，也许再去做一些布施为人类啊，也许有的他就把它用掉。你呢，你只不过是拿少一点出来而已，其实那些东西都还在的。他眼睛张这么大，问我在哪里，我说在极乐世界的银行，他就在极乐世界的银行，他还是在的，不会说不在的。我想我们学佛一定要看清这件事情，不过我们要注意一种现象，是我好像可以懂得这个道理，可是在我的人生，在我的生活当中，要真的看清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大修行，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我们经常都是以不平等心看事情，就在我们周遭的事情都极不平等，我们自己就对待不平等，大卸忙就丢了。用这个这样一个眼光，用那个用另外一种眼光来看，也就是说，我们自己本身就拿着不同的这种量尺、不同的这个指标，在衡量我们周边的事情。我们对假这件事情用一种量尺，用乙这件事情又用另外一种量尺，这是常犯的毛病。但佛就告诉我们，只有一把量尺，没有两把。那一把就是生命的实现，就是那朵花，就是所谓的这个华作响的这朵花，这个生命之华就是这样。所以你了解十方无差别相，所以你也就不会为这些事情感觉到自卑，也就不会为这些事情啊，在你的精神生活上就得到一定的稳定。所以无差别相，无量法光，到哪里都在发光。所以你看着那一只麻雀，只是从这个屋檐飞到另外一个屋檐，再从一个屋檐飞到另外一株树上的树干停下来，它的飞翔的快乐，跟一只大鹏鸟，它飞了几千里才停下来，它们的快乐，其实你以为会觉得人家那个飞是飞几千里，那种眼界都好，其实他的飞的喜悦是一也，而且叫一如也，一而且是如一如也，你要注意这个问题。对，有时候我们可能只是这样，我穿这件衣服，他穿那件衣服，那我这件衣服是在这种地摊上买的，这199块，而他那件这可能是19999块，差的很多，穿起来颜色不一样，我们会觉得这两个有差异。可是修行的本身就要告诉我们，这两个没有差异。199块的穿下去，它还叫做衣服，它的穿还是在穿。你这个东西，你19999块还是在穿，他还是穿，他可以保暖，他一样可以保暖。当然你会这么讲，说那个比较厚，比较不会冻死，你这个太薄了会被冻死。我告诉你，真正会冻死的是文明的人啊。可是到了爱斯基摩那边去的人，爱斯基摩人很少冻，没有冻死过。冻死不冻死是你处理得当不得当的问题。而不是你没有这种衣服，你会找另外一种材料来保护自己，就是这个样子。所以第四个呢是啊，所作成满，相应尽分，无分别相啊，横现在前，是所作成满，自己的人生自己成所作，就是成所作的部分都已经圆满了。可是圆满了又要相应尽分，应该是这些东西你能够哈、啊，这个真正的能够这个 亲近所缘啊，能够亲近所缘。那么能亲近所缘，才是真正谈到了所谓无分别相。这个时候才会领会到无分别相的问题。那这个无分别相横现在前，一直在你的周遭生活中，你都可以出现。我的观察啊，我觉得以前的年轻人，以前的小孩子啊，就是在我开始来做心理諮商工作也30年，这样来看的话，跟小孩子的一些表现来看，是现在的小孩子跟30年前的小孩子之间他的差别啊，是以前的小孩子对于这个啊穿衣服不太相同啊，或者是说这个自己对这种对自己的身体太胖或太瘦或者长条啊肌的这种介意哈，是现在的小孩子比以前的小孩子比较容易介意啊。以前的小孩子呢，就是说他穿的衣服就是不好，穿的质量不好，就是便宜的衣服，或者是随便他父母亲穿过的这种夹克这样穿着的哈，他也是可以穿哦。可是现在的小孩子，如果你要他穿他爸爸妈妈穿过旧的衣服叫他穿，他是不会穿。你会这么讲说，哦，这个事情是经济发展当然不一样，但是小孩子对于这种事情的介意度是现在的小孩子比较会介意，所以现在的小孩子也相对的比较经不起哈，这种挫折的这种容忍度哈，他就会比较低一点。那以前的小孩子那种挫折的容忍度哈，他就会比较高，就是这样。那这两个当然也就会产生一些不同。可是这两个不，我们之所以会产生这样子的不同哈，人会产生觉得说，现在小孩子觉得说，穿着的好与不好之间，他会很介意这种状况，啊，会产生的问题，是因为怎么样？是因为他不懂得相应尽分。他不会没有去体会到说，没有办法体会到说，我穿的虽然跟你不一样，其实我跟你没有什么两样，他没有办法体会，怎么样都没有办法体会。以前的小孩，以前的人，他比较可能体会，那到底是为什么？因为以前他毕竟大家差距不是很大，但是还是差距还是很大的，差距还是有的。我记忆中，我觉得哈，我到练高中的时候，这个我每天穿的那天夹克是咖啡色的，它上面的一层毛是这里一块没有，那里一块没有，那个衣服也不是我的，是人家送给我父亲，我父亲穿一穿说这个太小了，他不要，我根本也没有别的衣服，我就把那件衣服啊。拿来看一看，总是有的穿嘛。可是他拉链已经坏了，所以我就缝那个暗扣，我自己缝的，就把它暗扣把它缝，然后就可以扣起来，我就穿了。早上就这样穿那种衣服，我上学去哈，这个到了冬天是准许穿夹克的，我就穿着那件夹克。我们的其他的同学他们会有毛衣可以穿，他们学校规定毛衣要穿在那个卡其衣服里头，说这样才叫做比较谦虚啊。那其实我在想，学校当时的看法是对的，因为有毛线衣可以穿的小孩子，在我班上大概也是可能不到1/3啊，其他的人也是可能。我第一件穿到毛线衣是我大二生了一场病。啊，我的堂嫂，啊，他是在打毛线衣的。我跟他讲寒冷，他才帮我打了一件，啊，给我穿。那是我第一次穿毛衣。哇，怎么这么暖？以前从来没有感觉到的，我需要毛衣的。那么有一次呢，这个现在监察委员黄黄雄，他跟我同班。他有一天，他突然间，他告诉我，因为因当是开美甲， 古早人来开班比较的，就是啊环境比较好的丢了。哎，他就跟我讲，我已经对他毕业的时候，他跟我讲，他说：“哎，真是呀，有一件事情我实在也很佩服，你穿这样的衣服跟我们在一起啊，那么大方，那么自在。”